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1月28号到2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中共迫害法轮功10年，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现状。2009年2月9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将基于普遍定期审查程序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进行审查。普遍定期审查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简称 UPR 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个新程序，所有联合国成员国的人权状况都将基于这一程序被审查，而对践踏人权的国家的人权审查备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因此本次联合国对中国人权现状进行审查，是在国际社会进一步曝光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契机，并帮助世界人民与政府更好地了解真相，选择良知与正义。悉尼华人花灯大巡游，法轮功队伍引人注目。2009年，史无前例的悉尼农历新年庆典活动“花灯大巡游”于2月1号周日晚在悉尼市政厅前举行，为观众带来一个奇妙的家庭同乐夜。此次游展规模巨大，约有2600名参演者。悉尼市第一次举办夜晚巡游，这令绮丽的花车、色彩缤纷的游行方阵更现美轮美奂，观众如至梦幻世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在夜色中光彩夺目。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密切尔市市长要把演出带回家。密切尔市市长特瑞尔先生和夫人驾车100多英里到印第安纳波利斯观看了1月31日晚间的神韵演出。他表示演出的精美出乎他的想象，并希望能够把神韵演出带回家。特瑞尔先生说，居住在印第安纳南部的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中国文化，他也是第一次欣赏这类表演，特别是跨越大洋的演出，他觉得一切都很美丽，这些年轻舞蹈家们棒极了。特瑞尔夫人很喜欢节目中精神奕奕，觉得舞蹈令人叹为观止。在上半场的演出中，让特瑞尔市长记忆犹新的是那个年轻人被迫害致死的舞蹈，舞蹈名称《迫害中我们依然走在神的路上》，你几乎可以感同身受。他同时也觉得女高音的声音妙不可言。特瑞尔夫人则最喜欢最后那个藏族小伙子的舞蹈《碧血山欢歌》，非常有动感。特瑞尔夫妇都表示，和他们熟知的西方文艺相比，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艺术形式。特瑞尔市长在中场休息时间寻找当地组织者，希望能够把这个演出带到密切尔市。他说，我会觉得内疚，如果不这么做的话，我要把它带回家。
历史故事，富商还钱。作者郑念琴。有一个山西富商，住在京城信诚客店里，衣着、跟随的仆人和马匹都很华丽。他这次进京的目的是，将要按照当局的有关规定，花钱买官当。有个穷老汉来拜访他，仆人们都不愿替他通报。那老汉只好在大门口等，结果还是等着了。山西富商对老汉很冷淡，招待了一杯清茶后， 就再也没有一句寒暄话。老汉坐了一会儿，迟迟疑疑地表示出一点要求帮助的意思。山西富商马上放下脸来，摇着头说，我现在连买官的钱都还没凑够数，哪里有力量来帮助你。老汉很不服气，就当着众人详细地讲了这个山西富商的来历。他说，我过去是做官的，比较清正爱民，这个富商从前很穷，生活一直靠我接济，我帮了十几年，最后又送给他100两银子去做生意，他才慢慢的成了富商。现在我被陷害，罢了官，流落京城，听说这个富商来了，十分高兴，真好像遇到了救星。我老汉也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能得到我从前给他的100两银子，以便我偿还欠债，剩下的够我回故乡的路费，也就心满意足了。老汉说到这里就抽抽噎噎哭个不停，山西富商竟然好像一点也没有听到，无动于衷。突然同住在这一个客店里的江西人站了出来，他自称姓杨，对山西富商拱了拱手，问道，那位老汉说的都是真的吗？山西富商红着脸回答说，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现在我无力报答他，实在遗憾。姓杨的说，你很快就要做官了，不愁没有地方借钱，如果有人肯借100两银子给你，一年之内归还，不收分毫利息，你能把这100两银子全部还给他吗？山西客商勉强回答说，很愿意。姓杨的说，那你就写一张借据，100两银子我这儿有。山西客商迫于公论，只好写了一张借据。姓杨的收下借据，打开一只破箱子，拿出100两银子交给山西富商。山西富商满脸不高兴的把银子递交给了那位老汉。姓杨的又置办了一桌酒席，请那老汉和山西富商一同喝酒。老汉喝得很高兴，山西富商却是一肚子气，草草喝了两杯就告辞了。老汉向姓杨的表示了感谢，过了一会儿也离开了。那个姓杨的江西人不久也搬出了客店，从此再没有消息了。后来山西富商开箱检点自己的银子，发现少了100两，然而箱子上的锁盘封条都还是好好的，根本没有动过，无法向人查问。富商就发现丢了一件狐皮背心，却在箱子里找到了一张当票，上面写着当钱2000文。这个钱数同姓杨的办酒席的费用完全一致。山西富商这才知道姓杨的是一个懂法术的人，他利用法术取走了我的100两银，还让我还给了那个老汉，还让我出钱办酒席招待了他们。客店里的旅客和店主等人知道了这件事后，都暗暗拍手称快。那个山西富商又惭愧又沮丧，赶快离开了姓陈客店，后来也不知搬到什么地方去住宿了。出自清代纪晓岚《阅韦草堂笔记》。
治国如种树，作者秦志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少时勤奋好学，13岁即有闻名，20岁中进士，受教书郎，后升任监察使李廷、礼部员外郎。他凭自己的经历及观察所得，写出《种树波陀陀传》一文， 说明树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指出，这也是养人的道理。为官治理者，不可好繁其力，文传千载，熠熠生辉，极富社会意义，见义界如下：波陀，独陀，高高凸起的样子。陀，这个人不知道原先的名字叫什么，由于得了扣楼病，后背高高隆起，俯伏着走路，好像骆驼的样子，所以乡里人称呼他驼驼。驼驼听到这个外号，说：“好得很，用它来称呼我，确实很恰当。”于是舍弃他的原名，也自称驼驼了。他的家乡叫丰乐乡，在长安城的西郊。驼驼以种树为职业，凡是长安城的豪绅人家修建观赏游览的园林，以及卖水果的商人，都争相引请雇用他，看驼驼所种植的树木或者移栽的树木，没有不成活的，而且高大茂盛，果实结得又早又多。其他种树的人虽然偷偷地查看仿效，但都赶不上他。有人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郭驼驼并不能使树木活得长久，并且生长得快，只不过能够顺应树木自然生长的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习性成长罢了。”一般说来，种植树木的习性要求是树根要舒展，培土要均匀，移栽树木要保留根部的旧土，倒土要细腻，这样做了以后不要再去动它，也不要再为它担心，离开后就不必再去看顾它了。树木移栽的时候要像培育子女一样精心细致，栽好后置于一旁，要像把它丢弃一样，那么树木的生长规律就可以不受破坏，而能按照它的本性自然生长了。我只是不妨害它生长罢了，并没有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特殊本领，我只是不抑制，不减少它的结果罢了，并没有使它的果实结得又早又多的特殊本领。其他种树的人却不是这样，树根卷曲不能伸展，又换了新土，培土不是多了就是少了。如果有与此相反的人，却又对树木爱得过于深厚，担心得过了头，早晨看看，晚上摸摸，已经走开了还要回头再看顾，更严重的还用手指抓破树皮来检验树的死活，摇动树根来查看栽得是松是实，这样树木的本性就一天天丧失了。虽然说是爱护树，实际上却害了树；虽然说是忧虑树，实际上却是仇恨树。所以都不如我啊，我其实没有什么本领，只是对树木顺其自然，遵其本性而已。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道理转用到为官治民上可以吗？”佛陀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为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啊。然而我住在乡里，看到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布各种命令，好像很爱惜百姓，但最后反造成了灾祸。每天早晚差吏来到村中喊叫，官长命令催促你们耕田，勉励你们播种，督促你们收割，早点烧好你们的丝，早点纺好你们的线，抚育好你们幼小的子女，喂养大你们的鸡猪，一会儿击鼓让人们聚集在一起，一会儿敲木梆把大家招来，我们小百姓顾不上吃晚饭早饭来应酬慰劳差吏，尚且都没有空暇，又靠什么来使我们人口兴旺，生活安定呢？所以都非常痛苦而且疲乏。像这样，那就与我们行业的人大概也有相似之处吧。问的人头有感慨地说道：“这不是说得很好吗？我问养树，却得到了养民的办法。我柳宗元特地记下了这件事，把它作为官吏的借鉴。”笔者反复攻读郭陀陀的话，把他的教言命名为郭陀原理，觉得这一原理不仅适用于种树和为官，它的适用范围大得很，种花养草也适用，养鱼养鸡也适用，养儿育女也适用， 改造河流山川也适用，教师的教育学生也适用。总之，顺其自然，遵其本性，讲究分寸，不可过度。古人讲，过犹不及，适得其反，中庸至道，物直其偏，真是每个人都可以借鉴的啊。资料来源柳河东集。
轮回故事，邵雍的双胞胎妹妹的故事，作者大陆学员。邵雍字尧夫，一汤杰，自称安乐先生，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梅花诗。话说邵雍的祖母张夫人对邵雍的母亲李夫人很严苛，李夫人不能承受了。一天晚上，李夫人想自己了结了生命，梦中一位神仙给了她一杯玉金石针，告诉她说不要自尽，你应当生一个好孩子的。夫人笃信佛法，尽神知命，听从了神仙的话。后来夫人病重，形容消瘦，服下了大夫的药后，梦到寝堂门左右两株木瓜，左边一株是已经结果，右边的一株却萎靡干枯。夫人把梦告诉了丈夫，丈夫汲取过剩下的药来命人倒掉了。到了日期，生下了邵雍，同时还堕下一包子胎，是一个女孩子。后来过了十余年，夫人重病卧床，见到月色中一个女子拜在庭下，哭泣着说，母亲不查庸医，用药毒害了女儿，可恨啊。夫人说，命吧。女孩子说，若是命，为什么兄长独生呢？夫人说，你死了，你哥哥一个人生下来了，这就是命中如此了吧。女子哭着走了。又过了十余年，夫人又见女子来，哭着说，被庸医误害，二十年得到再投生的机会，取母亲的缘重，所以来与您告别。言毕又泣涕而去。可以知道佛教中有关轮回鬼神的说法自有它的可信之处。这个故事是邵雍亲自和儿子博温讲的。但愿受胎有命，岂能轻伤，腹中儿女前世姻缘，看清华夏，不尽交音，哀之怜之，劝民自尽。孔门不语，鬼神心知，轮回命数，善恶因知，怀善心性，笃信神明，福报家儿，得尽子孙。四句，邵氏文卷录卷第28。
山夜话，都是业力惹的祸。作者天书。莫妮卡是因为腰痛来就诊的，她的腰疼了有两年多了。最开始是发生于分娩后，分娩时她做了侧切术，为止痛，医生给她做了一抹外麻醉，以阻断痛觉的传导。从那以后，他就落下了腰痛的毛病，时好时坏，时轻时重。好的时候腰底部发紧发沉，但不影响活动，坏的时候不能弯腰，甚至于大腿都跟着痛，坐卧不安的。这几天气温骤降，他的腰痛也跟着重了起来，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效果却没见到多少。来到我的诊所不能坐下，连天病历表都得站着。一番检查之后，我让他俯卧在病床上，按着配穴原则，在他的腰底部和腿上刺入了细细的毫针，然后让他尽量放松，以使治疗发挥最大的效果。留针的时候，我坐在诊室里静静地想，类似这种因硬膜外麻醉而引起腰痛的病例已经遇到好几个了，以往只知道是属于麻醉的副作用，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才有了新的认识。 人的病痛都是来源于业力，业力是以前往事或今世做了不好的事而产生的，像伤害过别人或占有了别人的利益等等，要想病好就得消去这个业力。妇女分娩本应是一个很疼痛的过程，阵痛之后新的生命诞生了，母亲会真正体会到生子的不易，更加珍惜自己的婴儿，同时痛苦的过程也给母亲消减去了一部分业力，这是上天的安排。古老正教不也说，女人生育的痛苦是上帝对夏娃偷吃禁果的一种惩罚吗？可现在是怎么个情况呢？有很多医院采用了无痛分娩技术，让产妇感觉不到分娩的痛苦，稍有疼痛就使用麻药，或者干脆来个剖宫产。在中国，有很多人甚至算着时间，在所谓的良辰吉日来个剖宫取子，全然不顾孕妇是否已经临产。表面上看是医学进步了，产妇少受了痛苦，实际上是违反了正常的分娩过程，也剥夺了产妇怀孕的机会。就拿这硬膜外麻醉来讲吧，依赖麻醉药，分娩时你没疼着，这个业力你没还掉，那么将来你可能要以腰痛的形式来还，而且还起来可能更重，拖的时间更长。当然不是说每个产妇接受了麻醉就要腰痛，还有其他的因素起作用，但确确实实这个业力没还，它将来还要造成病痛或麻烦，而其他的业力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许多就是以病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以承受病痛来偿还。西医中医的疗法再好，也不过是将病的表面现象抑制住了，把病业推到以后去了，而业力太大的话，患者就得拿命偿还，再高明的医生也是束手无策的。莫妮卡的腰痛针灸起来效果会很好，经过几次治疗就可以好转，但是谁能保证将来不犯呢？那个病的根源业力还在那里，遇到一定的条件还会发作的。法轮大法师父教导说，要想好病气脉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这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理已经摆在这里了，就看人们如何去做了。
杂谈随想，由热水治感冒说开去，作者周正。最近看了一篇纽约时报的文章，说是人们过去就知道热水可减轻感冒、鼻塞等症状，但直到不久前科学家才试验证实这一点。文中说，英国的科学家比较了热饮料和室温饮料，仍旧发现热饮料能够立即减轻流鼻涕、咳嗽、嗓子痛等等，相反室温的饮料在这方面的效果则很有限。看了这篇文章后觉得有些好笑，从小就知道受凉了喝点热水就会好起来，可如今要科学家们去证实才行。还有一个类似的情形，我们知道受凉后会腹泻，所以要注意保暖，而自己来到美国后发现人们认为腹泻是细菌等感染造成的，与受凉没有关系，所以也就不会从保暖上考虑。从这里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面对同一个问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看待，从而出现不同的处理方法。中国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的道理贯穿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中，以此来理解自身与周围出现的问题，而西方医学中则注重于表面的变化，尤其现在又从分子水平上解释各种症状，形成了一个很庞杂的体系。举例说，一个人生活中会遇到不顺心的事，社会上也有经济、文化、道德等种种危机，当从表面上看待时，就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问题的表现和导致它的直接原因上，用各种学说与理论来思考，产生相应的解决办法。比如当别人对自己不好时，自己用以牙还牙来对待，面对社会问题时，除了种种行政手段外， 往往以法律的强制措施或出动军队来解决，这样做可能会一时缓解危机，或把矛盾暂时解决了，但如果认识不到症结，产生其背后根本原因的话，问题往往还会返回来，或转化成其他方式表现出来。就社会问题而言，有着各式的冲突和危机，从表现上来说，枝枝节节的很复杂。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大多数时候根源都在于良知的丧失和道德标准的下滑。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就不难发现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就像是一棵树，当树根扎得深，树干坚实，才能抵得住狂风。如果注意力只是放在加固树枝或树梢上，则很难奏效，可谓本末倒置。曾几何时，自己也在迷茫中找寻，当意识到真善忍的珍贵时，昔日困扰自己的难题也都一一有了答案。大千世界里，芸芸众生都有摆放自己生命的机会，从而拥有属于自己的那份未来。
诗歌言毕，写调歌头，慈悲普渡，作者荣华。圣王降三界，苍宇悄无言，人禅文化铺垫，华夏五千年。多少风流人物，历史沧桑年转，正气世间传，佛法来中土，闻者有机缘，明法理，见恶善，智如盘，修心去执，共同精进返家园，正念事实除恶，真相众生救度，何惧万魔拦，宏愿普天庆，穷与众生还，济公抢亲，教济奉七无连戒，和尚济公能预见，灾难来时急得团团转，村里无人听意见，谨言当作风言看，遇上心头心自在，倘那新娘飞着朝前窜，全体村民跟着你，山崩石碎空房烂，真相一明齐在看，大众之恩贵谢终身善，身在迷中无远见，何妨借鉴真经验，佛祖死前存正念，今到人间来把迷人换，莫等天崩何地陷，快寻真相成心看，赞神韵之舞，幽檀婆罗花，作者瑞辰。纯净纯白纯美，先知先运先美，朵朵琼枝绽放，粉翠金银祥瑞，三千年开一回，化地沐浴慈悲，转轮圣王下世，众生得救回归。贤妻吟，作者心语。家住繁华里，闲门尽生尘，春风几度过，秋月照无痕，架上书已满，院边莫藏心，星空照常住，心境梦犹深，门外红尘远，窗前白云轻，常怀四与志，云笑十方云，笔下多神意，诗中大乾坤，众星八方外，天地一归人。下面请听正版经源。
世人觉醒，金灿灿的大门又闪闪发光了。作者白领。有一位朋友是跑业务的，大约五年以前，他对我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在海边上他变成了一条小鱼，在着岸边上，前面是一个金色的大门，发着金灿灿的光，
他感觉有一个声音说，进来吧，进来吧，但他就是不进去。我想他是来听真相的有缘人，我就跟他讲起了法轮功的事。他说，我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就是无神论。你说有神，那你让神把这个杯子里的饮料弄干吧，神真能把饮料弄干了，我就信。我笑了笑说，神是神圣的，不会跟你打这个赌的。你可以不信神，但是人类正常的道德规范还是要遵守的。你看看现在的社会，人们的思想道德下滑的已经非常可怕了，如果这样继续滑下去，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一年后，我将九瓶共产党的光盘送给他看，可是第二天他就把光盘还给了我。我问他看了吗，他说凡是有关政治的东西都不看，说自己连红领巾都没有戴过，这个是光盘，与他没有关系。过了一年吧，在一次朋友聚会上遇到他，他说自从咱俩第一次交谈后，我的业绩就一路下滑，现在也是搞得焦头烂额了。前两天我又做了一个梦，和那次跟你说的那个梦是一样的，但是大门已经不发光了，我还是一条小鱼，现在在岸上都快要渴死了。那个声音还是在说，进来吧，进来吧，但我还是不进。我说，你做的这个梦可不是一般的梦，你要好好悟一下了。后来又在一个朋友的喜宴上再次和他相遇了，我们是一桌共12个人，其他10人都已经退出中共党团队了。不知谁又谈起了法轮功，大家都交口称赞大法的好处。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看看，就是你年纪不大最顽固，别人都退出了中共这个邪恶组织，认同了法轮大法好，你还在犹豫。旁边的朋友告诉他，你就在心里默念心诚则灵。另一位朋友说，你不要怕，干脆就喊出来，法轮大法好，你还犹豫什么？你看看我们在座的朋友大多数已经退了，都已经受益了，人家和你一样的搞业务，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他好像有点开窍了，说可能我以后也要加入到你们的队伍中来了。我说，并不是非要让你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你只要了解了法轮功的真相，认清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对你是有好处的。又过了大约1个月，还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大家谈起了现今社会的腐败现象，无不痛骂邪恶的中共，同时大家一致说，还是加法轮功，教人向善，按真善忍做好人，如果都按法轮功说的做，这个社会也不会有这么多坏人坏事了。这一次这位朋友好像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聚会结束后我给了他3张光盘，有2008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九瓶共产党和预言与人生。他连说谢谢，回家一定要好好看看。第二天一上班，他见了我就说，昨天晚上我一口气看了神韵晚会和预言这2张光盘，真是太好了，没想到今年发生的事预言里面早就讲到了。他还神秘地跟我说，他昨天晚上又做了一个梦，还是以前做过的那个，大门就闪闪发光了，那个声音还在说，进来吧，进来吧。这次他就进去了，看到右边卧着一只雪白色的羊，2只羊角竖得高高的，并不时冲他笑。往前走是长着茂密的竹子的小道，大门左边是一个破庙，右边的竹子已经快盖住那个破庙了，庙上边写的字已经大部分脱落了，只有最后一个垫子还剩左边的一半。说到这里，他突然拉着我到他的办公桌前，写出这个电字左边的一半，结果让他大吃一惊。他说，这不是说共产党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吗？我说，你的悟性真不错，你再把九瓶共产党这张光盘看一遍，就会对中共这个邪灵有更深刻的认识了。他说， 你再给我一张护身符吧，真不好意思，上次你给我的让我给扔了，并说要看大法的书。我说你不想要的可以不接，千万不能扔了，并答应再给他一张。几天以后他跟我说，这护身符还真管用，自从有了护身符，做的事都非常顺利。前几天朋友的车在外地被扣了，找他去处理，结果没怎么费劲儿就办成了。更神奇的是，自己有个案子已经2年了，法院就是不给立案，现在一去找就给立案了，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我告诉他，最近你不光做事顺，身体可能还会有反应的。他说，你说的真对，以前我很少发烧的，这两天不知怎么回事竟发起烧来。我说这是好事，是我们师父给你清理身体呢，过几天就会好的。就在过年前，我给他一张转法轮电子书小光盘，他高兴地连说谢谢。我想他可能很快就会走入大法的修炼行列，我默默地祝福他。
大法神奇，只有天使才有这样的奇迹。作者大法弟子。前不久我丈夫，只有天使才有这样的奇迹一文的作者，练完第5套功法后告诉我，师父法身带他去了另外空间，告诉他那次他遭枪刷时，师父用自己的手护在他的胸口上，子弹透过师父的手撞在防弹衣上，故而防弹衣上留下了师父的能量，所以才有我丈夫讲述的，专家也验不出防弹衣上的物质结构，想用刀割块样皮也割不下来。师父告诉他，那次为他消下去了绝大部分业力，师父替他承受了，剩下一点留给他自己消，自此打坐基本不疼了。师父还告诉了他的本源，师父曾对他说过，将来他会知道自己是谁和要有一颗服务别人的心，而不是让别人追捧。师父不让他对别人显示，师父还说让他记住，他的命是师父延长来的。师父还告诉他要控制自己的意念，因为师父让他修出来一种功能，不用刀枪，不用子弹，就可制敌。我先生在枪支方面有一项世界第一的记录，并保持至今，从不失手。同事都视他为超人，他自己知道，那不是人中的机械或技术所能达到的能力，是自幼所带的特殊功能，得以运用意念。而今生所有对他这些能力的培养，都是师父为今天正法所安排的。我提醒他多发正念，和全世界大法弟子一起运用神通正念除恶。我曾在与先生结婚后得一梦，梦中师父叫我去火车站接一位大概是西藏来的高僧。我得令后直奔火车站，忽然想到，那人长什么样，叫什么名，穿什么衣服都不知道，回去问清楚再去。回到教室，很多同修已离去，有同修说，师父从来没来过这里，更没叫谁去接人。我说不对，师父对我说了，师父让做的事一定要完成，不知道接谁也要去接。我转身又走，半路上敲锣打鼓的接站队伍回来了，都是我们这边熟悉的同修。敞篷车上端坐一位穿袈裟的高僧，上前一看，正是我今生的先生，他因是我而得法。我们一起走在正实法的路上，与之偶有小争执，梦中师父点化我要圆融好家庭。我先生前不久再次被师父救起，他 他在实验过程中生产线危险物品泄漏，和他同一个工作间的同事在他离开后的两分钟里当场殉职。我先生曾在前一天向他红发，他已经表示要学，我先生刚要教他动作，他被叫走，不想第二天命送黄泉。可见得法不易，红发要趁早。事发现场除了我先生的办公桌方圆一米多的范围，其余全部被炸毁。也就是说，即使我先生当时没离开现场，也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是他仿佛被上了双保险。在那一刻，师傅还是让他离开了。从那天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我先生离开化验室，别的同事无一例外悉数离席。他们说，只要我先生在，他们敢坐在原子弹上。相信他们也是玩笑话，不过很好的给自己埋下了得法的契机。很多同修好奇，常来询问。我先生非常矛盾，他不想撒谎，更不愿意谈及自己的事，请同修坚信大法和师父，忘记作者，不要当面提及，更不要宣传作者就是谁谁谁，这样对他的工作安全和修炼有益。其实每位同修都很有来头，都肩负着死前大愿，让我们都来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